My dear brethren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很感激能够活在一个由使徒和先知行走在世上，并为我们提供灵感和指引的时代。我见证先知辛格莱会长确实是神的先知，就像摩西、亚伯拉罕和从世界开始以来就有的其他先知一样。我很感激他今天早上给我们的劝告，也感谢我们在此次教友大会结束之前还有一个机会能再次听到他的教导。今天我要特别对教会的男女青年、他们的父母和领袖们讲话，我也要向那些美好的年轻单臣们说话，他们拥有令人赞叹的才能以及在神国中服务所需的能力。提及我们的世代，辛格莱戈登会长曾这样说过，我们不曾有过像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能够活在世界历史上的这个时刻是多么棒的一件事，从来不曾有过像这样子的一群年轻人，你们确实是被拣选的一代。你们身为西安的男女青年，有一项伟大的事工要做，而且无论你们住在哪里，都已经被赋予了所有的才能和机会去做天父期望你们的事情。我祈求我今天下午的演讲能够帮助你们做到那项要求。1852年2月，一个叫做汉娜的年轻女子在英国接受了洗礼。那个经历并不像我们大多数的人的洗礼会那么的安静和虔诚。她自己这样描述，我们发现屋子被一群暴民围绕住，我们费尽心力才突破了重围。在我们到达水边之前，暴民团团包围着我们。我的先生在阵阵飞石和谩骂中为我施洗，虽然石头像下冰雹一样从我身边掠过，但却没有一颗击中我们。我们平安回到家里，感谢神奇妙地拯救了我们。他受洗之后的生活并不容易，多年以后他写下了这些话，谁站在主一边？现在必须表明，我要大胆问你，谁站在主一边？虽然这是一首我们不常唱的歌词，它却是我最喜欢的圣诗之一，因为它表明了对真理和正义的承诺。事实上，这是世上每一位男青年和女青年都该在内心思考的一个问题，谁站在主一边？而我们响亮的回答应该是我。当主经由尼腓的父亲里海要他和哥哥们回耶路撒冷去取铜叶片时，尼腓在心中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当拉曼和雷米尔埋怨的时候，这个问题临到尼腓，谁站在主一边？从以下的句子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回答是一声响亮的我。他说，我愿意去做 主所吩咐的事情，因为我知道主绝不向人类儿女吩咐任何事情，除非他要为他们预备一条道路，使他们能完成他所吩咐的事情。旧约里的年轻大卫也是如此，当他还是年轻孩童的时候，他就到战场前线去探望他的哥哥们。在那里他听见非利士人歌利亚对以色列人的嘲笑，而所有以色列人都不敢出去面对这个巨人。他们对谁站在主一边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是我，而是难道是我吗？但大卫可不是如此，他只带着几颗石子还有一个牧人用的投石器便走向那巨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我来攻击你却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那时候大卫并不是畏畏缩缩地走着，而是跑向那巨人，也就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哥利亚被击杀，以色列得以获胜。我年轻的弟兄姐妹们，不论我旅行到哪里，我总是会遇见像你们这样子高贵的青年，他们经常面对现代的哥利亚，也就是那些让我们违反圣约的诱惑。在你们日复一日被亵渎的言语、社会纵容的不道德、不端庄、色情，还有其他传播媒体，包括电视和网络中所包含的不恰当内容，以及毒品、酒精等等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重要。总而言之，我们每一天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谁站在主一边？我有两个简单的建议，希望能够帮助你们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首先，绝不要忘记你是谁。 这项简单的真理就在儿童会诗歌里，是我们许多人在儿童会就学过的。我是神的孩子。我们明智而仁慈的天父并没有把我们送到这里以后就放任我们孤单一人，他给予我们明确的指示来帮助我们完成他所期望我们做到的事情。他给了我们家人来帮助爱我们和教导我们，他给予我们活着的先知来领导我们，他经由总会会长团给了我们巩固青年手册中的标准，还有这个应许，只要你们遵守这个标准并复印经文真理，我们应许你们会更有智慧及能力来从事人生的事业，也更有勇气承受考验，你们会有圣灵协助。我总是随身带着我的巩固青年小手册，从无例外。我促请你们也这么做。如此一来，在你们等公车或是有空闲的时候，把它拿出来读一读，并重新承诺愿意遵守那些标准。我应许你们，只要你们这么做，快乐、平安和一种深刻的勇气和自我价值感就会跟随着你。在你运用你的选择权时，要记住，你并不孤单。除了一个仁慈而明智的天父之外，还有其他人在为你祈祷，希望你做明智的选择。在我年轻的时候，每当我出去和朋友玩或是约会的时候，我总会在回家的时候跟我父亲说一声。通常我只会在他们的门上敲了一声，然后打开门说我回来了，然后去睡觉。有一天晚上我回来，照常敲了门，然后把门打开。就在我打开门的时候，走廊上的灯光落在我天使般的母亲身上，她正跪着做祈祷，而我看着她就知道她在为谁做祈祷。我从来没有忘记那次的经验，而知道我母亲至今仍在为我祈祷，不仅支撑着我，也提醒着我我是谁，并且我并不孤单。我的第二个建议，要学着控制你的思想。我们的天父所给予我们的幸福计划的一部分，就是把我们送到这里来接受考验，因此诱惑总是存在的。身为后期圣徒，我们的职责就是不论撒旦对我们施展出什么样子的诱惑，我们都要遵守神的诫命。在我的生活中，我发觉如果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思想，特别是用背向的圣诗、经文和美好的诗词来替代进入脑海中的邪恶思想，那么遵守神的诫命就容易多了。潘培道会长劝告我们要背一首圣诗，这样当不恰当的思想进入我们的脑海之中，我们就可以用圣诗来取代。我有一个朋友应用了这个教导，他有一天讲到，当我离开办公室去吃午餐，我走了大概两条街左右时，发现一路上自己都哼着我所喜欢的《我是神的孩子》这首歌。当我回想之前在想什么的时候，我才明白，当我跨越办公室前的 马路的时候，有一个穿着不是很恰当的 年轻女子从我前面经过，顿时《我是神的孩子》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就开始流过了我的脑海，替代了那些不恰当的思想。那天我的朋友就学到了很重要的一课，他能控制自己的思想。斯密乔治会长就这个主题给了我们美好的劝告，他说在主的领域和魔鬼的领域中间有一条界限分明的线，如果你待在主的这一边，敌对者就无法跨过线来诱惑你，但是如果你越过线去魔鬼的那一边，你就在他的领域，他会在你身上施加所需的手段，尽可能的让你远离那条界限。他知道唯有使你远离安全之地，才可能毁灭你。2007年男女青年的主题为那些遵照这个明智劝告的人提供了一个应许，不停地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信赖在神的面前自必增强，圣灵必成为你的经常伴侣。我向你们见证神活着，我知道我们是他的孩子，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我们在做这些重要决定的时候并不孤单。在你们生活中的每一天，你们都会做决定，而这些选择的结果会决定你们是站在那条界限的哪一边。因此我对所有听得见我声音的男女青年提出一项挑战，这是对全世界的男女青年们说的，要生活的让你们在需要选择善恶，或者是当你们在内心深处听到谁站在主一边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能够准备好全力的回答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